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咁今日咧，我哋去到一卷新嘅书卷《撒母耳记上》。
今天我们来到一卷新的书《撒母耳记上》。
咁咧，其实咧，《撒母耳记上下》同埋《列王记上下》咧，
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列王记上下》
喺旧约嘅古卷当中咧，系分为四部分。
在旧约的那古卷当中呢，是分为四个部分。
咁咧就系《列王记》一二三四。
就《列王记》一二三四。
咁啊，《撒母耳记上》咧记载第一个王扫罗。
《撒母耳记上》呢记载了一个那个
撒。咁啊，《撒母耳记下》咧就主要记载大卫。
啊，《撒母耳记上》呢记录呢就是那个扫罗，那个《撒母耳记下》呢就记录呢就大卫。
咁咧《列王记上下》咧就记载其他嘅王朝。
《列王记上下》呢就记呢就其他的王朝。
咁咧《撒母耳记上》究竟几时写？咩人写咧？
撒母耳记上到底是什么时候写？是谁写的呢？
咁其实咧，都唔系好确定。
其实都不是太确定。
咁好可能咧系以色列亡国之后先至写成。
可能是以色列亡国之后才写成。
系让被掳嘅人咧，从呢啲嘅教，从呢个历史当中去学取教训。
让被掳的人呢，从历史当中学取那个吸取教训。
咁咧，撒母耳记上喺历史嘅角度咧，其实系接着系士师记嘅。
撒母耳记上在历史卷那个角度呢，是接着士师记的。
咁我哋从呢一个士师记，去到呢一个撒母耳记上咧，我见到一个好明确嘅转变。
我们从上那个士师记到撒母耳记上，有个很明确的转变。
就系从士师到君王。
就从士师到君王。
以色列从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度。
以色列从一个民族变成了一个国度。
咁样，在《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里面，作者做了一个总结。
在《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作者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所以在《士师》的年代当中，无论在政治、信仰、道德上面。
在《士师》的年代当中，无论是信仰、道德。
都在败坏。堕落嘅光景嘅当中，
都是在败坏堕落的光景当中。
咁咧，我哋从啲士师嘅质素已经可以睇到。
我们从士师的质素已经可以看到。
最初好几好嘅骆驼猎。
最初多好的那个骆驼猎。
到放任放纵嘅参孙。
到最后放任放纵的参孙。
甚至神所使用嘅器皿都每况愈下。
甚至神呢，就所使用的都是每况愈下。
以色列人只有外表的信仰。
以色列人只有外表的信仰。
心却是远离神。
心却是远离神。
各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以色列好需要一个属灵的复兴。
以色列很需要一个那个属灵的复兴。
而属灵的复兴是需要一个属神的器皿来带动的。
而属灵的复兴是需要一个属神的器皿来带动。
咁咧。呢、这个撒母耳就系呢个贵重嘅器皿。
撒母耳就是这个贵重的器皿。
撒母耳个地位好重要。
撒母耳的地位，他很重要。
佢系一个士师。
他是一个士师。
佢亦都系一个祭司。
他也是一个祭司。
亦都系一个先知。
也是个先知。
佢高立第一个嘅君王就系扫罗。
他高立了第一个君王就是扫罗。
圣经记载咧，呢一个嘅撒母耳服侍咗二十年之后。
圣经记载的那撒母耳服侍了二十年之后，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从一个任意而行的年代，
从一个任意而行的年代，
去到全家都归向耶和华。
去到全家都归向耶和华。
所以神首先呢，要以色列有一个属灵的复兴。
所以神首先让以色列有一个属灵的复兴，
先至带领以色列进入一个荣耀的国度里边，
才能够把以色列带入一个荣耀的国度里面。
一个神贵重的器皿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一个神贵重的器皿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那撒母耳记第一章就交代了这个过程。
撒母耳第一章就是你交代了这个过程。
所以今天我给的题目就是神贵重器皿的产生。
所以今天我给的标题是神贵重器皿的产生。
我会从四个向导去分享。
我们从四个向导去分享。
第一呢，是神使用义人的后裔。
第一点，神使用义人的后裔。
在 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交代了撒母耳的先祖。
在撒母耳的第一章就已经交代了撒母耳的先祖。
通常圣经记载一个人物通常只是记载他的上一代他的爸爸甚至或者最多都是记载记住他的祖父。
通常圣经呢就记载他的上一代只是记载他的爸爸或是他的祖父。
但是当是圣经是记载撒母耳的时候，
但当圣经记载撒母耳的时候，
他记载了撒母耳的上五代，
他记载了撒母耳的上五代。
原来他每一个先祖都有一个属神的名字。
原来他每个先祖都有一个属神的名字。
好，第一节呢，
第一节
他说以法莲山地的拉马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
以法莲山地的拉马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就是他爸爸。
以利加拿就是他的爸爸。
而苏弗就是他的祖父。
苏弗是他的祖父。
托户就是曾祖父。
托户就是他的曾祖父。
以利户就是高祖父。
以利户就是郭祖父。
罗罕就是天祖父。
罗罕就是天祖父。
记载了五代。
记载了五代。
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一个属灵的名字，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灵的名字。
以利加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创造。
以利加拿的名字就是神所创造。
苏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丰满。
苏弗的名字就是丰满。
托户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谦卑。
托户的名字就谦卑。
这个以利户的名字就是他是我的神。
以利户的名字就是他是我的神。
罗罕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怜悯。
罗罕的名字就是怜悯。
你要记得呢，其实这些人呢都是活在士师的年代。
我们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活在士师的年代，
在一个败坏放任的世代当中，
是一个败坏放纵的世代当中。
但他的父母却是为他祖宗改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属神的名字。
但他的父母呢就却为他们的祖宗呢改了 很有属神意思的名字。
所以在一个的不敬虔的年代当中，
在一个不敬虔的年代当中，
神都保守着这个宗族成为一个一系列的敬虔人。
神都保护这个宗族成为一个系列，
所以神
话会敬虔人。
所以神话俾我哋听咧，神系要使用异人嘅后裔。
所以神告诉我们，神要使用异人的后裔。
所以今日嚟讲咧，当我哋归向主嘅时候，
所以今天当我们归向主的时候，
唔单止我哋自己蒙福，
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蒙福，
甚至我哋嘅子孙，
甚至我们的子孙，
世世代代都要蒙福，
都要蒙福。
因为神要使用异人嘅后裔，
因为神要使用异人的后裔，
神已经系应许。
神已经应许
爱我守我诫命的，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发慈爱，
我必向他发慈爱，
直到千代，
直到千代。
咁啊，曾经咧有人研究，
曾经有人研究
系追踪两个家族，
追踪了两个家族。
咁啊，一个就敬虔爱主嘅传道人爱德华兹嘅家族，
一个呢就敬虔爱主的爱德华兹的家族。
另一个咧就无神论反对神嘅尤克斯家族。
另一个就无神论反对神的尤克斯家族。
咁啊，经过二百年之后咧，
经过两百年之后，
当佢分析佢哋一啲嘅这个后代嘅时候，
当他们分析他们后代的时候，
令人一个好吃惊嘅一个结果，
令人有个很吃惊的结果。
原来神咧真真正正大大使用一个敬虔爱主嘅爱德华兹家族。
原来神真正使用一个爱德华兹爱神的家族。
佢喺1394个后裔嘅里边，
他们有1394个的后裔当中，
有100个大学教授，
有100位大学教授，
14位大学校长，
14位大学校长，
70位律师，
70位律师，
30位法官，
30位法官，
60位医生，
60位医生，
60位作家，
60位作家，
300位牧师神学
300位牧者神学家，
三位国会的议员，
还有三位国会议员，
一位的副总统，
一位的副总统。
咁相对于一个无神论反对神的一个尤克斯家族咧，
相对于一个无神论反对神的尤克斯家族，
喺903个追踪到后裔当中，
在903人的后裔当中，
有310位流民。
有310位是流民，
130位是坐监，并且是坐13年以上的。
130位是坐牢的，坐了13年以上的。
那么7位杀人犯。
有7位是杀人犯。
100位酒徒。
有100位是酒徒。
60位小偷。
60位小偷。
100 九十位妓女，
一百九十个呢是妓女。
啊，有二十位商人，
有二十位商人，
有十个咧系喺监狱当中学会经商嘅，
是有十个在监狱当中学会经商的。
所以我哋真系系见到咧，其实咧不敬虔人同埋敬虔人嗰个分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敬虔人和不敬虔人的分别。
神是使用义人的后裔。
神是使用义人的后裔。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一个爱主敬虔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个爱主敬虔的人，
神都会使用我们的后裔。
神也会使用我们的后裔。
因为神是会纪念我们。
因为神会纪念我们。
神已经应许爱我，爱神守神诫命的。
神已经应许了爱神守神诫命的。
神必向佢同埋佢的后代去发慈爱，直到千代。
神必向他和他的后代发慈爱，直到千代。
啊，而撒母耳系出自一个敬虔嘅后代。
而撒母耳他是出这个敬虔的后代。
佢嘅父亲系一个敬虔人。
他的父亲是个敬虔人。
佢嘅母亲哈拿都系一个敬虔人。
他的母亲哈拿也是敬虔。
特别当我哋睇下一章咧，即系诶呢个哈拿嘅祷告嘅时候，系一个十分之有分量、好属灵嘅祷告。
当我们看下一章呢，哈拿的祷告是非常有分量、有属灵。
喺士师年代咧，系少有咁嘅属灵嘅人。
在士师年代是非常少有这样的属灵人士。
咁啊，第一节佢讲到咧，以法莲山地嘅拉马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
第一节说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
从外表呢，人呢以为呢撒母耳是一个以法莲人。
从外表来看呢，好多人都以为呢那个撒母耳他是以法莲人。
但是来讲呢，如果当我们去看这个历代志上第六章的时候，
当我们来看呢历代志上第十章的时候，
当追踪撒母耳的家谱的时候，
追踪撒母耳家谱的时候，
你发现撒母耳呢是属于利未族的歌辖子孙。
我们发现撒母耳他是属于利未人的歌辖子孙，
所以撒母耳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利未人。
所以撒母耳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利未人。
在约书亚年代，
在约书亚年代，
利未人虽然没有得地为业，
利未人虽然没有得地为业，
但是呢利未人分散居住在以色列的地业当中。
但是以色列人呢，他是分散在当地的各地方当
中，而他的祖宗呢就被分派到以法莲的城邑当中居住。
而他们的祖宗呢是分派到呢以法莲当中呢就对住，
所以被称为以法莲人。
所以被称为那个以法莲人，
但其实他宗族是一个利未人。
其实他们的宗族是利未人。
所以撒母耳原来在母腹里面已经被拣选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
所以撒母耳在母腹的里面已经被拣选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究竟神怎样带出他在生命当中的命定呢？
究竟神如何带领他呢进入生命当中的命定呢？
所以第二个点呢，我们看是神是制造困苦的环境。
第二点呢，就是神制造困苦的环境。
在第二到第八节，
二到八节，
在第二节他说他有两个妻，一个叫做哈拿，一个叫做比利拿。
第二节说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利拿。
当我们读到呢，这个当读到以利加拿有两个妻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以利加拿有两个妻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很气愤的。
我们有时候很气愤，
又会骂他。
你会不会骂他
呢？你做什么对这个哈拿不忠啊？
你为什么对哈拿不忠呢？
这个似乎不是好人来的，有小老婆。
这个似乎不是好人，他有小老婆。
今天我们不能够用新约角度去看这个以利加拿。
我们能不能用新约的角度去看这个以利加拿？
我知道呢，耶稣很清楚教导。
我们就很清楚的耶稣教导，
婚姻是一夫一妻，
婚姻是一夫一妻的，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神不容许我们有小老婆，
神不允许我们有小老婆。
但是呢，其实原来在旧约的律法的当中，
但原来在旧约的律法当中，
特别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说，
妻子帮助丈夫传宗接代是很重要的，
妻子帮助丈夫传宗接代是很重要的。
婚姻其中一个目的，
纷争其中一个目的，
但是要帮助丈夫留后，
要帮助丈夫留后，
以致他的宗族不至于断绝，
以致他的宗族不至于断绝。
所以在旧约的律例当中，
就在旧约的律例当中，
如果哥哥娶了妻之后没有仔就死了，
如果哥哥娶了妻子之后没有儿子就死了，
弟弟是有义务娶他的所谓妻，
那弟弟有义务娶他的嫂子为妻。
生子归入去哥哥的名下。
生子归他哥哥的名下。
大家咧读过咧犹大同他玛的故事。
大家读过呢犹大和他玛的故事。
咁啊，他玛咧本来系犹大嘅媳妇嚟嘅。
他玛本来是呢犹大的媳妇。
咁啊，犹大嘅大儿子咧娶咗佢之后咧，因为行恶。被神击打就死咗啦。
犹大的大儿子呢娶了她之后呢，就因为行恶被神击打。
咁所以犹大就吩咐佢嘅第二仔咧，就同他玛同房。
犹大吩咐他的第二个儿子呢，跟他玛同房。
儿子咧又能够生仔为哥哥立后。
以致呢生儿子为哥哥留后。
咁但系咧个第二仔咧觉得所生嘅仔，就算生咗仔咧，都唔系属于自己嘅。
但是等这个二儿子呢，就觉得生了儿子都不属于自己，
所以在同房的时候就围在地上边。
所以在同房的时候就留在地下。
神不喜悦就将他击杀。
神不喜悦就把他击杀了。
咁啊，犹大咧啊，见到两个仔娶咗呢个他玛之后咧，都死咗。
犹大看到两个儿子娶了他玛之后都死了。
哇！这个女人真系唔系好脚头啊，真系。
他就觉得这个女人就不是
啊，所以就啊好惊，唔肯再将佢第三个仔咧去真系去。第三唔肯將唔肯去俾佢娶第三個唔肯俾第三個仔去娶佢，
所以呢，他就不願意讓第三個兒子再娶他嘛。
咁所以嚟講咧，呢個他瑪點做咧？
所以他瑪怎麼做呢？
最後咧，佢要扮成妓女。
他最後要扮成那個妓女。
啊，勾引自己嘅老爺。
勾引自己的爷爷的那公公，
同自己行房去生仔为丈夫立后，
跟自己同房生儿子为丈夫留后。
所以喺圣经里边咧，睇他玛嘅行为咧系一个异行。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看他玛的行为，他是一个异行。
甚至佢嘅名字系记载喺耶稣基督嘅家谱嘅里边。
甚至他的名字呢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先记载咧，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
所以呢，这个呢，比利拿有儿子，哈拿也有儿子。
就是因为哈拿不育的缘故。
就因为呢，哈拿不孕的缘故。
所以这个以利加拿需要另娶，以致能够可以有仔去为他留名。
所以利加拿他必须要娶另外一个女人，就然后呢，为他生儿子留后。
他另娶是为了要完成在律法上面的义务。
他另娶是为了要完成在律法上的义务。
咁样圣经就记载咧，这个以利加拿咧系一个敬虔人。
圣经记载呢，以利加拿他是一个敬虔。
他每年咧都会上到示罗当中去敬拜祭祀万军嘅耶和华。
他每年都上到呢示罗去敬拜万军之华之耶和华。
咁喺士师年代咧，好多人都已经离弃神啦。
在士师年代，有好多人都已经离弃神。
但系仍然守耶和华节节期。
但他仍然呢守耶和华的节期。
去敬畏神。
去敬畏神。
去敬拜神。
去敬拜神。
其实呢你要在这里也都发现呢，其实呢以利加拿十分之爱他的妻子哈拿的。
我们在这里发现呢，以利加拿他非常爱他妻子哈拿。
咁啊，每逢呢献祭的时候呢，
每逢献祭的时候，
要分祭肉的时候呢，
当他们分祭肉的时候，
都比哈拿双份的，
都给哈拿双倍。
咁所以讲呢，这个的好明显呢，就是呢其实以利加拿呢，
很明显的以利加拿
不是不喜欢哈拿。
他不是不喜欢哈拿，
唔系讨厌自己嘅妻子。
他不是讨厌自己的妻子，
所以另娶。
所以另娶
系因为有另外嘅原因。
是因为有另外的原因。
但系圣经咧记载第五节。
但圣经记载
佢话无奈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
他说无奈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
原来咧不能生育不育。
原来不能生育不育。
是出于耶和华，
是出于耶和华，
是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
是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
神是要制造一个困苦的环境，
神要制造一个困苦的环境，
以致哈拿要去寻求神，
以致哈拿要去寻求神。
如果哈拿这个能够生仔的时候，
如果哈拿他能够自然那个生儿子的时候，
以利加拿同哈拿咧彼此相爱，
那以利加拿和哈拿彼此相爱，
过住一个幸福嘅生活，
过着幸福的生活，
咁啊乜嘢都唔会发生，
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系呢个系神嘅计划，
但这是神的计划。
神喺佢哋嘅家庭当中去制造困苦，
神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制造困苦，
为要预备一个复兴嘅器皿，
为要复兴一个复兴的器皿。
咁咧，其實咧，哈拿本身嚟講，唔能夠生仔，心裏邊咧已經係好難過噶啦。
其實哈拿本身，她不能生育已經很難過。
係因為當時咧，這個妻子佢覺得有責任咧，係會要為丈夫留後。
因為當時作為一個妻子，她覺得有責任要為丈夫留後。
當冇仔生嘅時候咧，亦都好似咧感覺咧係一個被咒詛嘅人一樣。
當她生不出來的時候，她感覺這是像被那個咒詛一樣。
啊，人都會睇小佢。
人会小看他
啊！佢好似失去咗价值，
他好像失去了价值，
好冇尊严，
他没有尊严。
但系喺第六节咧，
但在第六节
啊，原来咧又发现咧啊，呢、这个比利拿因为佢不能生嘅缘故，
原来你又发现咧，那皮利拿他不能生的缘故，
更加咧去啊同佢作对，
更加呢就跟他作对，
激动佢，
激动他，
使佢生气。
使他生气，
大大发怒，
大大发怒
啊！第七节更加的意志，佢咧哭泣啊，不能食，不能吃饭。
第七节说到哈拿甚至哭泣不能吃饭，
甚至丈夫啊点样安慰佢？
尽管她丈夫怎么去安慰她、啊，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啊，呢、这个哈拿嘅心都唔能够得着安慰，
但哈拿的心也不能得着安慰。
神就系造造就一个嘅困苦嘅环境，
神就创造这个困苦的环境，
让哈拿啊将哈拿推向神，
将哈拿推向神，
让佢嚟到神嘅面前去寻求去祷告，
让他来到神嘅面前寻求祷告。
咁咧喺度咧，我哋见到两个妻子嘅问题。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妻子的问题
啊，所以咧有小老婆咧一定系冇幸福嘅，
所以有小老婆一定不会幸福。
咁咧当两个女人。一同用一个厨房的时候都很多问题发生了，
当两个女人用同一个厨房的时候一定问题很
多，何况两个女人有同一个丈夫呢？
何况两个女人有同一个丈夫呢？
夫妻关系是建立在爱的根基上面，
夫妻关系是建立在爱的根基上，
但是当他娶这个比利拿的时候，
当他娶了比利拿的时候，
不是基于爱，
不是基于爱，
是一个工具，
是一个工具，
是一个生仔的工具，
是个生孩子的工具。
其实来说，作为比利拿一定是不会满足的，
作为比利拿他一定不会满足，
因为他是要丈夫的爱，
因为他是要丈夫的爱。
但同样去看见呢，其实呢这个丈夫呢是很偏心啊。
同样我们看到这个丈夫也是很偏心，
他专爱这个哈拿，
他专爱哈拿
啊，甚至来说分野呢都分双份给个哈拿，
甚至分祭肉的时候也就分双倍给哈拿，
所以心生嫉妒是一个很自然的事，
所以呢心生的嫉妒很重要，
很自然的事，
很自然的事。
所以今天来说，我们要很小心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
今天来说，我们都不会有两个老婆，是吗？
今天我们都不会有两个老婆。
但是作为父母的时候呢，
但作为父母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有两个儿女。
可能我们会有两个儿女。
我们需要很留意。
我们需要很留意。
我们需要两个儿女都要爱。
我们需要两个儿女都要爱。
不要让儿女觉得呢，我们去偏爱某一个。
不是让儿女们觉得我们偏爱了哪一个。
否则呢，就会在他们之间咧产生咗嫉妒同尊敬，
否则就在他们当中呢产生了嫉妒和尊敬，
影响佢哋嘅关系，
影响了彼此的关系。
啊，无论呢个俾嘢食佢哋又好啦，
无论是分东西吃也好，
时常咧我哋都会觉得，哎呀，即系呢个大应该系养细嘅，系咪？
常常我们会觉得大的应该让小的。
啊，呢、这个即系有啲咩嘢嘅时候都争个细嘅，系咪？
啊，有什么事情都是就是比较。
哎呀，有好嘢食，鸡髀就俾个细嘅，系咪？
啊，留那鸡腿也是留给小的。
系啦，玩具啊等等咧吓，就俾某一个人。
啊，玩具啊等等呢，都是给某一个人。
啊，嗰啲嘅啲二手衫啊等等咧，就俾细嗰个嘅。
二手衣服都是给小的那个，
只有大个先至时常有新衫着嘅啫。
只有大的那个常常有新衣服穿。
啊，当我哋去做啲嘢嘅时候咧，好需要留意咧我哋儿女嘅感受。
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儿女的感受。
会不会他们觉得有偏心呢？
会不会他们觉得有偏心呢？
我们需要做父母需要很留意的。
做父母真的是需要很留意。
因为呢，一个困苦。
因为在这个困苦。
就将哈拿推到神的面前。
就把哈拿推到神面前。
他就会去祷告。
他就会祷告。
所以第三方面呢，我们会讲到呢，神要用祷告。人要祷告去同神同工。
第三方面呢，就是人要祷告与神同工。
咁咧就系喺九至到第十八节。
就九到十八节。
圣经话啦，佢喺示罗吃喝完里了，哈拿就站起来。
在圣经说，他们在示罗吃完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
咁咧啊，呢、这個指導咧，其實咧啊，呢、这、一個嘅誒，佢啲屋企人，
這裡講到他們的家人
啊，去獻完祭之後咧，啊吃喝完食完平安祭之後，
一起獻完祭，吃完平安祭
之後，哈拿就獨自咧去到會幕嘅當中。
哈拿獨自去到會幕當中，
站起來，
站起來，
即係代表咗去到神嘅面前禱告。
他就去到神的面前祷告。
第十节佢话啦，哈拿心里受苦。
然后说哈拿心里愁苦，
就痛痛哭泣，
就痛痛哭泣，
祈祷耶和华，
祈祷耶和华。
啊，佢被对头嘅激动，
他被对头的激动，
心里边好多嘅冤屈受苦，
心里有很多冤屈受苦。于
是佢就将里边一切嘅唔开心都倾倒出嚟。
于是他把里面所有的不开心都倾倒出来。
有阵时咧，有啲嘢唔开心咧。
有时候呢，我们有些事情
好难喺人嘅面前去表达，
很难在人的面前来表达。
你能唔能够喺仇敌面前喊呢？
你是否能够在仇敌的面前哭呢？
咁咧，仇敌咧，你嘅对头就好希望你喊。
你的对头就很希望你哭。
当佢见到你喊嘅时候，佢就觉得自己赢啦。
当他看到你哭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赢了。
咁啊，你亦都好难喺丈夫面前去尽情咁喊。
你也很难在丈夫的面前，
因为佢唔会完全嘅明白你。
因为他不能完全的明白你。
啊，佢只会讲：哎呀，有我不比十比不比有十个儿子好吗？
他只会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好吗？
啊，可能咧，丈夫觉得你做咩咁小事咧，你都真系啊喺度喊啊。
可能丈夫会觉得这么小的事，你干嘛在这里哭呢？
啊，佢咧会带住论断嘅说话。
他会带着一段的论断的话语，
使自己更加的受伤，
使自己更加的受伤。
但当来到神的面前呢？
当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尽情的哭，
我们可以尽情的哭，
尽情的表白，
尽情的表白，
将我们的情感，
将我们的情感，
将我们负面的情绪倒出来，
将我们负面的情绪倒出
来。神是不会论断我们，
神是不会论断我们，
神是最明白我们的需要，
神是最明白我们的需要。
当一些负面情绪在心里边的时候，
当一些负面情绪在心里面的时候，
就好像一些毒一样，
就好像毒药一样。
这些毒呢，在我们心灵里边呢，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精神情绪。
这些毒素呢，会在我们里面影响我们的精神情绪，
甚至影响我们身体健康，
甚至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使我们有忧郁病啦，
使我们有抑郁症，
身体呢度痛嗰度痛啦，
身体这痛那痛，
甚至咧有癌症啦，
甚至乎有癌症，
呢啲全部咧其实咧都系一啲情负面嘅情绪，呢啲毒喺我哋里边。
这些所有的都是那个负面的情绪的毒在。
所以我需要排毒啊。
所以我们需要排毒。
而家嚟讲，我喺童工嘅时常，而家系食紧啲排毒餐。
有时候我们的童工现在在吃排毒餐。
喺心灵里边，我需要去排毒。
在心灵里面，我们需要
将负面嘅情绪倒出嚟，
将负面的情绪倒出来。
以往咧，我哋系压抑住呢啲情绪嘅。
以往我们呢是压抑这些情绪。
我哋喺神嘅面前可以尽情嘅释放。
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尽情释放。
咁啊，第十五节咧，佢更加喺同以利讲咧，佢喺神面前倾心吐意啊。
在十五节说，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
倾心吐意嘅意思就系倾倒出嚟。
倾心吐意就是倾倒出来，
将自己的情绪、将嘅渴望去倾倒出来，
把自己的情绪和渴望倾倒出来。
我哋喺神面前都需要去学习呢样嘢。
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需要这样。
当佢嘅苦情喺神嘅面前倾倒出嚟嘅时候，
当他的苦情在神面前倾倒出来的时候，
哈拿嘅心就得着医治。
哈拿的心就得医治。
喺祷告当中，
在祷告当中，
当佢亲近神嘅时候，
当他亲近神的时候，
圣灵更加引导佢嘅思想，
圣灵会引导他的思想，
从自我。忠心要为自己求自己儿子，
从自我中心为自己求自己的儿子，
转到以神为中心，
转到以神为中心，
为神求，
为神求，
为神献上，
为神献上。
其实哈拿当时系活喺士师嘅年代嘅末期。
其实哈拿当时是活在士师的年代里面。
佢见到时代嘅败坏，
他见到时代的败坏，
佢眼见最后一个士师参孙。
他眼看了最后一个士师参孙，
作为一个拿细耳人，
作为一个拿细耳人，
都是放纵自己，
都是放纵自己。
但他自己是一个敬虔人，
他自己是一个敬虔人。
他知道这个世代他需要复兴，
他知道这个世代需要复兴。
他需要呢，他知道这个世代需要一个圣洁的器皿，
他知道这个世代需要一个圣洁的器皿。
所以呢，在祷告当中，
他所以在祷告当中，
神引导他，
神引导他，
从只为自己求转向为神求，
从向为自己求呢转向为神求。
所以第十一节，
所以第十一节
好重要，
很重要。
他在神面前就许愿了，
他 他在神面前就许
愿。他说万军之耶和华。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
如果你垂听婢女的苦情。
如果你垂听那婢女的苦情。
啊，顾念不忘婢女。
顾念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
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即代表了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再代表了他。这个的哈拿要奉献的儿子成为一个拿撒耳人，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代表呢他要奉献这个儿子呢就为拿撒人，
终身在神的会幕当中去侍奉神，
终身在神的会幕当中服侍神，
就是因为这个祷告，
就因为这个祷告
摸着了神的心，
摸着神的心。
其实神等候了这个祷告好几百年，
其实神等候这个祷告好几百年了。
啊！佢最初系要为要向神去求一个儿子。
他最初呢是向神祷告要一个儿子。
但系佢放低自己。
但他放下自己。
睇到时代嘅需要。
他看到时代的需要。
需要复兴。
需要复兴。
需要圣洁嘅器皿。
需要圣洁的器
皿。佢愿意将一个儿子，佢自己嘅儿子。
他愿意将自己的儿子
完全的奉献给神，
完全奉献给神，
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给神使用，
给神使用。
其实呢，当他奉献这个儿子的时候，
其实当他奉献这个儿子的时候，
他不知道神是会怎样用这个儿子的，
他也不知道神如何用这个儿子。
总之来说呢，奉献这个儿子，
总之他就要奉献这个儿子，
去到这个会幕当中，
去到会幕当中，
扫下地又好，
扫地也好，
搬下又好，抬一下又好，
搬搬抬抬也好，
执拾下又好，
收拾一下也好。
总之这个儿子呢，我是奉献给你的。
总之这个儿子我是奉献给你
的。你怎样用他都好，
你怎么用他也好，
我将这个儿子奉献给你，
我将这个儿子完全奉献给你。
哈拿就是有这样的心，
哈拿就有这样的心。
当他祷告完之后，
当他祷告完之后，
以利呢，他未曾去见过一个人咁倾心吐意祷告。
以利还没有未曾见过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呢，以为呢，他饮了酒喝醉了，
所以以为他是喝酒醉了。
咁啊，后尾呢，这个嘅哈拿解释咗之后，
然后哈拿解释之后，
第十七节以利同佢
讲，第十七节以利，
你可以平平安安翻去啦，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愿以色列嘅神允准。你向他所求，
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想 你向他所求的。
所以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于是咧，佢咧就翻去吃饭。
于是他回去吃饭，
面上不再带愁容，
面上不再带愁容了。
佢一路去祈祷，
他一路祷告，
一路去祈祷，
一路的祷告，
倾心吐意，
倾心吐意。
但系从呢以利从权柄身上边，
但从以利从权柄的身上，
佢得到答案。
他得到了安慰。
神藉着以利话俾佢听。
神借着以利告诉他，
你可以平平安安翻去。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愿以色列嘅神允准你所求嘅。
愿以色列人，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所求的。
佢心里边得到印证。
他心里面得到印证。
佢知道咧，神已经听咗佢祈祷。
他知道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
所以佢将呢个结果去交俾神。
所以他将这些都交给
神，他心灵就平安了，
他心里就平
安，他就不再面带愁容了，
他就不再面带愁
容，他就可以吃饭了，
他就可以吃饭了。
好，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我们看到神是使用献上的儿女，
我们看到神使用献上的儿女，
第十九节到二十八节，
十九到二十八节，
第十九节咧，我哋见到咧，神真系听咗哈拿嘅祈祷。
十九节，我们看到神真的听了哈拿的祷告。
翻去哈拿同呢一个以利加拿同房嘅时候，
回去哈拿跟他那个以利加拿同房的时候，
耶和华就顾念哈拿。
耶和华就顾念哈拿。
最后咧就生咗儿子。
最后就生了儿子。
起名撒母耳。
起名撒母耳。
撒母耳嘅名个名嘅意思就系神垂听祷告。
撒母耳的名字就是神垂听祷告，
是纪念神真的听了祷告，
他纪念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
当你没有儿子的时候，
当你没有儿子的时候，
你可以向神许一个很伟大的愿，
你可以向神许了一个很伟大的愿，
因为你没有，
因为你还没有。
但当你真的有了的时候，
但当你真的有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真真正正照你所许的愿去付诸实行呢？
你是不是能够真真正正的把你所许的愿付诸实行呢？
有人向神求，
有人向神求，
如果你给我赚到一百万呢，
哎，如果你给我赚了一百万，
我就将五十万奉献咗俾你。
我就把五十万的奉献给你。
点解咁样求咧？
如果你这么求，
我希望有一百万啊嘛，系咪？
希望有一百万，
因为未得到啊嘛。
因为你还没有拿到。
啊，当然，如果你真系赚到一百万嘅时候，
当你真的是赚到一百万的时候，
系咪咁容易将五十万去奉献出去咧？
是不是那么容易把五十万奉献出去？
啊，人咧俾人。人咧俾自己好多个理由嘅，
人会给自己很多理由。
哎呀，呢一百万咧，其实咧系我好辛辛苦苦啊，揾机会先得到嘅。
一百万是辛辛苦苦找了很多机会才能够赚到
的。好多个唔舍得系咪啊？
好多人都不舍得。
啊，身外之物已经系咁样，
心爱之物都是这
样。何况一个母亲对怀胎十月嘅儿子？
何况呢一个母亲对怀胎十月的儿子？
生命里边系一个好深嘅结连噶。
心里面一定是很深的。
今天我们讲奉献我们的儿女。
今天我们说奉献我们的儿
女。我们都有这个婴孩儿童奉献礼，是吗？
我们有婴孩儿童奉献礼。
奉献礼，这个婴孩婴儿奉献礼就是，父母家长将这个自己的儿子带上台前祷告。
婴儿奉献礼就是说，家长把自己的孩子带上台前，然后一起祷告。
啊，立志系献上，
立志献上，
咁咧就翻落台啦。
那就回下。
咁继续咧就继续咧过往一齐嘅去生活啦。
继续呢就过往一起的生活。
但哈娜嘅献上系点样啊？
但哈娜的献上是什么呢？
啊，哈娜所许嘅愿系点啊？
他哈娜呢所许的愿是怎样？
佢话咧要将呢个儿子咧去献个。去会幕的当中成为拿细尔人，
他说要把这个儿子呢献到会幕当中成为拿细尔
人，他要跟这个仔去分离，再是见不到他的，
他要跟这个儿子呢分离，再见不到他了。
那在第二十一节呢，
在二十一节，
耶利加拿呢，圣经记载耶利加拿就是要上示罗去献年祭，
耶利加拿他要上示罗去献祭了，
并还所许的愿，
并还所许的愿。
在这里看见是以利加拿要去还愿，
在这里看到以利加拿他是要去还愿。
所以其实我看到以利加拿都是一个真是很敬虔的父亲，
所以呢以利加拿也是一个很敬虔的
父亲，他跟妻子是同心的，
他和妻子是同心
的，是一个好的丈夫，
是个好的丈夫，
他支持太太的决定，
他支持太太的决定。
虽然愿是加拿许的，
虽然愿是加拿许的，
但愿意支持太太的决定，
但他愿意支持他的
决定。如果呢，你要奉献儿子，
如果你要奉献儿子，
太太愿意奉献，但丈夫不愿奉献的时候，事都不能够成的。
太太愿意奉献，丈夫不能奉献的时候，事也不能成就。
但是呢，以利加拿同样有哈娜这样的心智。
但是以利加拿同样有哈娜的心智。
因为当时呢，这个撒母耳还是小。
因为当时撒母耳还小，
仲系吃奶嘅阶段，
他还在吃奶。
所以哈娜就决定咧喺撒母耳断奶嘅时候，
所以哈娜决定在撒母耳断奶的时候，
先至使呢一个嘅先至奉献佢成为拿细尔人去到会幕当中，
才把他奉献做拿细尔人去到那个会幕当中。
系好特别喎，圣经记载咧，即以利加拿话咧，佢话第二十三节话，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
以利加拿说：但愿耶和华应允他的话。
丈夫咧对太太都一个提醒啊。
丈夫对太太一个提醒。
啊，呢句说话嘅意思系乜嘢啊？
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话咧，愿意耶和华赐福俾佢。
愿耶和华赐福。
使佢谨守佢嘅愿。
使他谨守他的愿。
啊，其实咧，都呢个以利加拿都担心啊，佢系咪真系能够还愿嘅？
那个以利加拿也担心他会不会不还愿呢？
所以讲咧，都提醒佢，哎呀，要记住要还愿啦。
所以要提醒他，要记住要还愿。
咁以色列咧，以色列嘅以色列人咧，大概两至三岁孩子先至断奶。
啊，当时呢，就是孩子两三岁才去那个
断奶啊，
断奶。
所以咧，哈娜就把握呢两三年嘅时间。
所以哈娜把握在两三年的时间，
尽母亲嘅责任去教导佢。
他尽自己的母亲责任教导他。
咁咧，有人话咧，三岁定八十。
有人说三岁定八十。
人头嗰三年咧，系人生一生嘅基础。
人头三年是人生的基础。
喺仅仅呢三年里边，
在这仅仅的三年里，
哈娜教导撒母耳一啲属灵一切属灵嘅观念。
哈娜教导撒母耳一些属灵的，
好好管教儿子。
好好的管教儿子，
不让孩子放纵任性，
不让儿子呢就是放纵任性，
要孩子学习听话服从，
让孩子听话服从。
嗱，呢啲都系零至三岁咧，母亲咧需要教导孩子。
这零到三岁呢，需要母亲去教导他。
今日好多放任唔听话嘅孩子。
今天有很多放任不听的孩
子。就因为好多嘅母亲咧，唔懂得喺零至三岁咧去管教佢孩子。
就因为呢，有很多母亲不懂得在零至三岁管教他们。
唔懂得去教导孩子服从命令。
不懂得教导他们的孩子服从命令，
不懂得教孩子听大人的说话，
不懂得教导孩子听大人的话。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鸡断了奶，他就将孩子带上示罗。
鸡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
所以呢，其实呢，真真正正的哈拿都是真的承受他的许愿。
所以哈拿他真正守了他的许愿，
他没有迟延，
他没有迟延。
断奶了之后，
断奶之后
就即刻去带这个小撒母耳上到去示罗当中会幕当中，
就马上带这个小的撒母耳呢到那示罗到会幕当中
去献个俾神，
奉献给神，
成为一个拿撒耳人，
成为一个拿撒耳人，
终生在会幕当中去服侍，
终身在会幕当中服侍。
如果你是一个母亲的时候，
如果你是个母亲，
你会不会舍得呢？
你会舍得吗？
我认识一啲嘅宣教士，
我认识一些宣教士，
因为喺服侍嘅地区当中冇适合个学校，
因为在服侍的当中呢就没有那个合适的学徒。
咁啊，到孩子小学嘅时候，
到孩子那个学
要送自己嘅子女咧去宣教士子女寄宿学校，
要送自己的子女去宣教子女的寄宿学校，
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
啊，去寄养喺别人嘅家当中，
寄养在别人的家中。
呢啲嘅地，呢啲学校好多时咧都喺外国嘅，
这些学校很多时候都在外国，
唔容易探访嘅，
不容易探访。
咁样安排，
这样安排，
无论对儿女或者对父母都系好唔容易。
无论对孩子对父母都很不容易。
咁当然啦，子女咧会喊啦，
当然孩子会哭。
咁样啲阿妈咧更加咧哭成泪人。
作为母亲，当然是哭成泪人。
从人嘅角度咧，好似系唔系好太人道。
从人的角度呢，就是好像不是很好的味道。
但系为咗神嘅呼召，
但为了神的呼召，
为咗侍奉，
为了侍奉，
系要有所牺牲。
他要有所牺牲。
唔知道咧，当时咧，呢个小撒母耳同埋哈拿分离嘅时候嘅情景系点样？
不知道当时呢，小撒母耳和哈拿分离的时候情景是怎么
样的？但作为一个母亲，
但作为一个母亲，
要对神有一个好大嘅信心，
要对神有个很大的信心，
要一个好强嘅心智先至能够做得到，
要有一个很强的心智才能够做到。
哈拿奉献撒母耳，
哈拿奉献撒母耳，
比亚伯拉罕奉献以撒更加困难。
比撒母耳呢奉献呢以撒更加的艰难。
亚伯拉罕呢，其实系经过咗好多年嘅唔同经历。
亚伯拉罕他经历了很多年的不同的经历。
所以佢知道咧，神系要藉着以撒。
他知道呢，神藉着以撒，
使佢嘅后裔好似天上嘅星、地上嘅沙咁多。
使他的后裔呢，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
当神叫他将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
当神呢叫他呢把以撒献为燔祭，
他是相信虽然以撒，他是相信虽然他杀死以撒，
他相信虽然他杀死以撒，
神是要叫他从死里面复活的，
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
他是相信以撒是可以同他一起回家的，
他相信的以撒是可以跟他一起回家。
但是哈拿呢，
但是哈拿呢？
离别咗之后，
离别了之后
就好难再见到撒母耳，
就很难再见到撒母耳。
好多时一年只系见佢一次，
很多时候就一年才见一次。
作为妈妈嘅时候，
作为妈妈，
佢会担心，
会担心。
哎呀，如果小撒母耳有病点算呢？
如果那个小撒母耳有病怎么办呢？
哎呀，小撒母耳如果肚饿点算呢？
小撒母耳他肚子饿了，
哎呀，晚上冇人去同佢冚被啊，
晚上没人跟他盖被子。
作为一个母亲，
作为一个母亲，
点样可以将个三岁的孩子交出去？
你如何能把这个三岁的孩子交出去？
边个照顾佢都唔知道咧？
有谁照顾你，你都不知道。
但系咧，哈拿有一个好大嘅交托嘅信心。
但是哈拿有个很大交托的信心。
佢信得过神，
他信得过神，
知道神一定会安排人嚟照顾小撒母耳。
他知道神一定安排人嚟照顾小撒
母耳。虽然佢唔知道系边一个。
虽然他不知道是哪个，
他不知道会照顾成点，
他不知道会照顾，
但他信任得过神，
但他相信过神。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父母，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父母，
我们都需要去信任神。
我们都需要去信任神。
其实我们的孩子都是 从神而来的。
其实我们的孩子都是从神而来，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
神又会使用我们的孩子，
神自然会使用我们的孩子，
成为时代的器皿，
成为
时代的器皿，
时代的器皿。
今个世代，
今天的这个时代，
好像士师年代的末期一样，
就如同士师年代的末期一样，
黑暗败坏，
黑暗败坏，黑暗败坏。
我怎样才能够复兴这个世代呢？
我们怎样才能复兴这个世代呢？
父母需要奉献自己的儿女，
父母需要奉献自己的儿女，
奉献我的儿女给神，
奉献我们的儿女给神，
亦都在属灵上面好好教导我的儿女，
在属灵上面好好教导我们的孩子，
在神的道当中成长，
在神的道当中成长，
神必定会使用我的儿女，
神必定使用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起去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